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呢，蒋平安牧师要为大家讲解以西结书34章11到16节的经文。以西结是一位祭司，经历过犹太人被掳，在被掳之地作为先知，他宣讲神的话，遥指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领袖们所犯的罪，并预言神要为他的百姓造新的灵，神的百姓要归回。蒋平安牧师根据以色列人生活的地理环境，讲解牧人的职责。领袖和百姓的关系就好像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领袖的职责呢，就是要带领百姓，如同牧羊人走在前面带领羊群。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犯罪得罪神，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没有承担自己的职责，成为了仇敌任意掠夺的对象。羊的特点是容易跟风，容易迷失，所以呢就需要好牧人。神借着以西结来表明，他要亲自来做自己百姓的牧人，这个预言就成就了在耶稣基督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主耶稣这位忠信的仆人。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江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34章第11节到第16节的内容。这段经文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者，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和大家谈的题目是耶稣是忠信牧人。以西结书这卷书是出自先知以西结，这位先知特别的就是当他说这些预言的时候，他并不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图上面，而是在加勒底人的地方，一个叫做加巴鲁河边。以西结本人呢，他是一位祭司，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被称为是 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可见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但是为什么他会在加巴鲁河边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他是一个被掳的人。犹太人在历史上有三次比较大的被掳。第一次呢，是在公元前606年的时候。那次的被掳可能包括了以西结在内。那个时候呢，是约雅敬为王的时候，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来到以色列境内攻打耶路撒冷，第一次攻破了城以后，把一批的犹太人掳走了，掳走的都是一些精英，包括很多年轻的犹太人，这里边有但以理，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应该以西结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掳，而他被掳的时候或许也是一个年轻人。那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公元前大概597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在以西结书里边已经提到了，他提到说约雅金王被掳。那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呢，是以西结已经在加勒底地了。而约雅金被掳之后的第五年，四月初五开始，神的话临到了以西结，就是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担当了先知的职分，他开始说预言了。在被掳之地，他宣讲神的话。那他的预言里边呢，也包含了犹太人最后一次的被掳，大概在587年前后最终被掳。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太国的王朝，就是犹大国的王朝，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在以西结的信息里边，我们看到在前面这个部分，差不多第一章到第32章的内容里边，有很多很多都是在指出以色列人的罪，等于遥指以色列人的罪。他在被掳之地，但是他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呢，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地，在那一块，对以西结来说，他的家乡，他的故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出现在犹太领袖们的身上的。到了第33章开始，以西结就预言了，预告了神的拯救。他预言有很多是这一卷书里边有特点的地方，比如说以西结预言神要为自己的百姓造新的心，新的灵，就是不再有石头的心，不再有抗拒的灵，而是开始向神来归回了。那最生动的就是到了第37章，他预告了以色列人像一堆骸骨那样洒落在一个很大的谷里面，最后当风吹起，当神的灵进入之后，他们这些骸骨就站起来了，而且呢长了肉，长了皮，最后呢成为极大的军队。那37章这个内容后来被以色列这个国家引用在这个国家的复起，1937年当以色列国重新的在宣告独立之后，他们用的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里边的内容，骸骨重新站了起来。当然到了第40章往后，也提到圣殿将要被重建，那里看到一个荣耀的圣殿，显然那个圣殿就是跟耶稣时期的第二圣殿相比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相信那个圣殿可能是指的将来的一个属灵的属天的圣殿的建造，但是在提到圣殿的内容里面呢， 又提到了弥赛亚的临到，比如说他提到圣殿的东门要关闭，要永远的关闭，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这个门里边进入了。那这段的预言就应验在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主耶稣就是从东门进入的。而在这个之后呢，穆斯林的年代他们就把整个东门封起来了，当然他们是因着其他的原因封门，他们也知道弥赛亚要从东门进入，所以他们把东门封起来，意思就是你是进不来了。甚至他们把很多的坟墓建在东门外面，以为说这样这块地就被污秽了，所以犹太人的弥赛亚不会再进来了。但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早就来过了，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从东门进入，应验了圣经上面的话。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的34章，这里非常清楚的说神自己要来做牧人，做一个好的牧人，做一个忠信的牧人，而这个预言又是成就在耶稣的身上的。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在34章第3节到第5节就提到说，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好牧人呢？因为当时的牧人都不尽职。第3节说，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指出以色列牧人的问题，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他指出一个问题，也是以西结书前面一直在指出的问题。他说犹大这个国家最终一定会被灭，被灭的最大原因是犹大的领袖们没有尽职，使得百姓不知道当怎么样来过敬畏神的生活，不懂得当如何尊独一的神为主为大。当百姓不知当如何做的时候，这个责任是在领袖的身上的。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起家的，在以西结的时代，很多很多人的职业仍然是做牧人，所以到这里以西结就用了一个牧人跟羊之间的一个类比，让人看到说领袖必须当尽的责任。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的领袖都曾经牧过羊，做过牧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游牧民族，他有牛群有羊群，雅各自己就做过牧羊的人，再到后面我们看到摩西也做过牧羊的人，再往后我们也看到说大卫做过牧羊的人。领袖如同牧羊的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被犹太人普遍接受的一种常理。百姓就如同羊，领袖就如同是牧人，领袖的职责就应该要带领羊群。在中东一带啊，牧人牧羊跟我们中国人牧羊有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牧羊啊，那个牧人常常是赶羊的，你看我们的歌也这样说，我赶着羊群上山岗啊，诸如此类。那牧人是在后面赶的，拿着一个鞭子啪啪两鞭，倒不一定是打羊，鞭子一响羊就往前冲，而且呢大草原无边无际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常常被我们作为一个画布哈，说我们就如草场上的羊。其实圣经讲到草场上的羊跟我们今天中国人熟悉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中东 他牧羊的条件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牧羊人羊群他们要走的路是很险峻的，往往就是在很陡峭的山坡上，有很多的羊场小道。今天你到中东去还可以看得到这种，一眼看过去一个山坡上面有很小一条一条，远处看过去像线一样弯弯曲曲，这种就称之为羊道，羊走的道。牧人要牧放羊群的话呢，他需要一直带着羊群走，不是赶着羊群走，赶着羊群走羊都跌到悬崖下面去了。牧人要在前面带他们走，羊呢就跟着牧人转辗于一个一个的牧场之间。而这种牧场有很多就是在山坡上，一眼看过去都好像没有什么草，只是因为那个草很短很小。这是在中东，在巴勒斯坦地区从古到今牧人和羊所处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就知道牧人的职责就非常清晰了，他要带着羊走，他要保护羊，他要把羊带到有草吃的地方，他要把羊带到有水喝的地方，这些都是牧人的职责。因此在类比之下，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民族的领袖，你就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带领百姓，怎么样去牧养这些百姓。牧养不是仅仅呵护，我们看到这个观念今天被用到教会里边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希望这些做牧者的，这些做教会领袖的人常常呵护他们，安慰他们，关心他们。所以教会里边有一个趋势，就希望领袖们常常担当的那个角色就是去安抚那些心里不太舒服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圣经里面说的牧养，牧养是要把人带回神的面前，并且教导他们怎么样子能够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当时犹太人都在犯罪，而这个问题就是出自牧人，出自领袖。当百姓去拜别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制止，当百姓生活混乱，彼此欺压，彼此奸诈的时候，他们没有站出来做出正确的榜样。所以圣经说鹰无牧人，羊就分散了，既分散了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鹰做神的百姓没有遵行神的话，就成为仇敌任意掳掠的对象。这是以西结指出的那个问题所在。所以圣经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冈高冈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羊本身是很温顺的动物，群居而且安静，但是羊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迷失。羊比较会盲目跟风，比较会直接的模仿走在前面的那个同伴的样子。我们看过一些视频，一些测试啊，如果前面的羊走到一个悬崖边看不见，跌下去的话，后面那些羊会一个一个跟着都跌下去。为什么？就是盲目跟风嘛。因此牧人对羊来说极为的重要。当羊走错的时候，当羊开始迷失的时候，牧人就要起来行使他的责任了。犹太领袖们的责任就像牧人一样，要为羊指引方向，要领着他们往前走。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牧者要担当起同样的责任，教导的责任，榜样的责任，这些都是牧者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当时犹太领袖们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他们丢失了自己的权柄，他 他们丢失了自己本来当有的职责。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西结书34章里面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四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这是当时的背景，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种需要。羊需要牧人，当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牧人，无论是当时的犹太领袖也好，无论是今天的教会领袖也好，我们都无法真正担负起牧者这样一个职分。所以上帝说，我亲自来吧，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以西结书34章15节。那我们知道这一个预言也是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的。耶稣就是神自己，他被称之为神的儿子，他也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这里稍微用一点时间纠正大家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提到主耶和华，我们就会想到那就是天父。其实主耶和华是父子圣灵的一个整体。所以当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清楚的在指向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工作。他做什么呢？他说，我要使羊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而且我要秉公牧养他们。牧人要有怜悯的心，他不会放弃任何一只羊。耶稣说过一个100只羊的比喻，非常生动，在那里描述了神作为牧者的一种心，哪怕缺少一个，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哪怕失落了一只，我都不会放过。而以西结书在指向耶稣的时候，他也是用了预表，他把大卫当作预表，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提到大卫，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他曾经牧养整个以色列国，而大卫在这里成为基督的预备，成为基督的预表，以牧人的形象出现的一位救主的预言要如此来成就。虽然在以西结的年代，大卫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神说，我要立一位就像大卫一样的作为牧人，来牧养神的家，牧养神的国。而且圣经在这里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他提到立约，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所有的约都是用血来立的，立约就有一个生命要死去，立约就有一种交换，一种代赎。主耶稣也曾经说，他是这杯是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还记得每一次我们的掰饼聚会吗？主耶稣设立这个聚会，特别指出，我和你们立的新约是用我的血，以他的死，以他的献上作为立约的凭据，而这约是永远的约，是平安的约。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而这一位的好牧人，就是以西结里边非常清楚的说的是神自己。旧约圣经的预言使得新约的记载有了更清晰的一个铺垫，而新约的救赎则成就了旧约的预言。神作为好牧人所带出来的最后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这些羊他们不在境内被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的羞辱，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且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强调，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的羊，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就在指向一个目标，一个关系，一种相属，一种永不改变的爱。圣经一再一再提及的救恩，就是对这个关系的修复、维系以及健康的发展。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应当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所想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付出代价为之而要成就的是什么。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作为好牧人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做你的子民，做你的羊，你自己成就修复我们之间的美好关系。也求助你帮助我们看重这样的关系，不破坏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与你亲近，向你顺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当我等候在过程中，你向我唱出爱的歌。